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跟大家讲几条新闻吧。第一条新闻我觉得要讲的话呢，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案呢有可能就卡在国会。那么如果卡在国会到这个月底通不过呢，美国政府呢可能就要关门。那讲讲这个关门的危机。那大家说不可能吧，这个政府怎么关门呢？哎，美国政府关门这个从1976年呢现在关了20多次门了 啊就是说预算案通不过就要关门。所以这个关门危机不是不存在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讲讲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可能性有多高。现在我估计10月1号如果谈不成就得关门啊。这个今天呢不是说耸人听闻，就跟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个政府关门英文这个字是一样的，叫 government shutdown。 shutdown 呢就是关掉，这个 government 就是政府，政府关门。这个讲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提出一个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呢交到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政府是希望国会通过，就交给国会，国会呢通不过，通不过呢就不给钱，不给钱呢联邦政府呢就被迫要关掉一些机构来省钱，这个叫做 government shutdown。 那么联邦政府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了，那么联邦政府呢这个没有办法啊，没钱啊，国会不批啊，那就要临时的关闭一些机构。那这个呢我今天和大家讲讲。那个一般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数一数美国联邦政府这个关门呢，它基本情况呢就是国会和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呢是不是一个党啊，美国是两党制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国会是共和党的这个为主，这个政府是民主党的，那共和党呢就卡住民主党。反过来呢，民主党呢是国会占多数，政府是共和党的，他也可以卡你。大家说有没有这样情况呢？有的。我现在把历史讲讲，美国现在这个可以说联邦政府拨款不通过关政府的这个程序是1976年开始的。1976年这个通过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是1974年提出来的，叫1974年预算法案。这个预算法案呢是1976年生效，就是1976年以前呢，由于这个法案没有通过，所以当时没有办法把这个政府下当。那么到1976年就通过了1974年的预算法案，这个美国政府呢就停了22次。我数一数给大家听啊。第一次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在两任总统吧，一个原因啊，一个是福特总统啊 ，Gerald Ford， 就是在尼克松以后的福特这个总统，然后他后面就是 Jimmy Carter 的总统，他们两个总统每个人都有3次政府下当，那么下当的时间呢，最短的8天，最长的18天。那么什么争议呢？争议呢就是堕胎提供联邦资金，这个美国在堕胎问题上的争议是非常大的。那当然共和党是反对的，民主党是支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计划的怀孕，那要去堕胎，那么这个联邦政府呢是给这个堕胎的妇女呢一定的联邦的补助。那共和党呢就反对，民主党呢就支持，就这个问题两任总统，一个福特总统这是共和党的时候，吉米卡特总统也是这个民主党的时候没通过，这个停摆停了6次，停了8天到18天不等。这个问题呢就是对堕胎问题这提供联邦资金的这个争议。好了，然后到了下面就是 Ronald Reagan 的时候了。 Ronald Reagan 和这个小布什啊，老布什这个两任呢、啊，就 Ronald Reagan 后面是老布什嘛，两个总统他们呢也出现停摆。布什总统时候的停摆呢有八次，频率很高啊。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赤字，因为政府要多借钱，这个国会不批啊。当Ronald Reagan 的时候呢情况呢就比较恶劣，因为国会呢民主党占多数，这个政府呢是共和党的，所以就跟你顶着干，停一次停了8次，不过每次停的时间不长，1天到3天就解决了，但停了8次，这个是政府下当最频繁的一次。到了老布什总统，就 George Walker 这个 Herbert Walker Bush
就老布什，他的政府里面呢也有四次，也是同样的原因，也是次次，就大家停摆。那么到了 Bill Clinton， 就克林顿总统当政的时候，当时这个1994年共和党呢就取得了国会的控制权，那么这个问题呢也还是赤字，因为 Bill Clinton 要一个赤字财政 deficit， 美国的国会就不同意，这样就卡他，这样又停摆，停摆了两次，就 Bill Clinton 的时候，这两次呢，一次是5天，第二次长21天，所以美国政府啊，这个关门呢有传统的。那么到了 Donald Trump 的时候，2018年搞了3次，有一次呢搞得很长啊，2018年的12月22号吧，圣诞节以前3天，一下就停掉了。这个停的问题呢，这个是笼统讲就是保护主义和反保护主义，其实是有一个事情的，大家记得吧？当时2018年的12月份，当时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提出了一个联邦的一个议案，这个联邦议案里面就是整个预算案里面包括了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做一栋墙，就是墙的预算案。那么这个国会呢就说不行，这个墙不许做哈，这个一定要把它拆分出来，把墙的这部分的预算，把它这几十亿拿出来，我们就批。这个 Donald Trump 呢打死不愿意拿出来，结果国会呢就给你关掉了。这一下就关得厉害了，这一下关了35天呢，2018年12月22号一直关到2021年，从这个 Donald Trump 当总统一直关到这个 Joe Biden 上台才把它解除了。你看这个就是美国政府下当最长的时间，这个呢就是美国的政府有可能关门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大家说联邦政府关门，那关什么呢？我就讲讲，因为联邦政府啊有很多的设施，那么按照联邦政府的做法呢，一个就是具体能够省钱，那联邦政府开支最大的当然国防，那国防你不能关呢，还有医疗等等，这些很多我慢慢的跟大家一项项讲。那么联邦政府呢一般呢希望能够省钱的话，那就是关大头啊，但是联邦政府的大头呢就不多，那些关不了的，那我们讲联邦政府有多少啊？联邦的这个全国的气象，这个联邦所属的医疗系统，联邦政府管的邮政局，联邦的国防部军事，还有联邦管的航空管制，还有联邦的监狱，这都是联邦的。那怎么关呢？就很难关。所以呢，这种呢，联邦政府呢就会选择一些啊，又能够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会这样做不对，但是呢又对国家不伤筋动骨的事情来关。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他就是哪有这种部门呢？我们觉得有几个事情是关得比较快的。第一个关得比较快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是最 vulnerable， 就是我们英文讲的最脆弱的，因为关了没有影响嘛。联邦的这国家公园很多了，远的什么黄石公园啊，这个很多很多了，美国的联邦有很多的公园，美国的联邦公园大的不得了了，那一个公园有几个县那么大，就黄石公园那差不多一个欧洲国家那么大，就一大片，他把它关掉了。那关掉影响大不大呢？去旅游的人影响大，但一般人呢都不会计划去游，联邦公园太大了，所以这个呢很容易关。所以估计美国政府一说哎呀国会通不过，先关就关联邦公园，这个就比较容易。不过呢，美国联邦政府选择的话呢，他可能呢可以关一些对老百姓影响大，但是对这个实际经济影响不大的东西。我刚才讲国家公园是最容易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博物馆啊，大家到华盛顿去，华盛顿不那个从那个国会一直到那个林肯纪念堂，这当中这块大的地方叫 Mall 啊，这个 Mall 当中的两边都是博物馆，什么联邦宇航博物馆、 联邦国家艺术博物馆、史密索尼亚都是在这个提头之下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那么联邦政府呢，关这个其实省不了多少钱，但是一关的话呢，对民众的影响就大，因为很多人到华盛顿 DC 要参观就是要看博物馆啊，你把它关掉了，那大家肯定是有意见的，这个可能比较容易。还有国家图书馆啊，我们知道联邦政府最大的这个 Congress Library 国会图书馆，那么大一关的话，这个大家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种呢是经常呢会受到关的。那么但是呢，联邦政府呢，这个政府呢，它其实它有些时候呢，它不得已它还有很多东西要关。联邦政府我们说分别来说，气象、医疗、邮政、军事、航空管制、这个法律系统，这都可能会部分的关，它不可能全部关，但是呢它也必要关。那么关的话呢，它会要怎么样呢？它可能呢有些联邦的雇员的工资就不给了，也不是说不给你，就是延迟发了。联邦政府大概有多少的人是拿联邦政府的钱呢？我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现在的数字，估计呢联邦的文职雇员大概200万人左右，就是跟联邦政府拿中央政府的工作的200万啊，主要在 Washington DC 各地都有啊，美联储啊，这个这各个地方都有分行啊，还有联邦各个什么情报局啊，联邦调查局，这都是联邦政府的。联邦政府还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名字的东西，这个有很多了，比方说国家公园管理处啦，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联邦的这个医院的医生啊、护士啊、航空塔台的管制人员呐、啊、联邦机构的这些特工啊，这都是的。还有这个什么监狱的联邦监狱的工人呐、啊、执法人员呐、啊、这个运输安全管理的员工啊，还有美国所有边境的巡逻员呐、啊、还有林务局啊，这个消防队，那些管森林的消防队，那都是联邦的雇员呐、啊、还有气象预报局，这些呢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人员，这些东西没法关。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就是不会停的，军队是不能停的啊，美国这个国防也不能停的，那剩下有很多东西呢就停。不过呢美国政府呢在每次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呢，他已经算过一个账的啊，每一次停他是停的不乱啊，就是关掉了。当然有些部门不一定能够停啊，大家说邮政局最容易停了，其实邮政局最难停，因为邮政局那个机构啊它比较独立，它自己自成一体，所以呢联邦政府呢停它没什么好处，因为停了它很多人的工资就靠邮政局寄来的这个支票，所以你要把邮政局停了，那个对民众的影响就很大了。你每个月你这个什么水电啊、煤气啊，美国的这个整个套路还是比较旧的，不像有些国家这个在网上就什么都支付了。美国呢有很多人还是习惯写支票寄给那个水电局啊，寄给这个煤气公司啊，都习惯的。那我到现在还签支票的，就习惯了，这是美国的一个传统。所以呢这种呢邮政局如果一关的话，那个影响呢就很大，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停工会造成政府呢把有一些人就免了，我们讲美国的文职人员200万人，美国现役军人有140万人，这加起来340万，如果虚一点那个400万人给联邦打工，但美国联邦雇员不多了，3亿多人的300多万的这个联邦雇员，这个很少了。美国那你对比起来中国的这个公务员那个数量，那就比美国庞大多了。那美国这个国家它的性质不一样，它就这么个样。但是呢由于国家这个预算停了，国家可能会晚一点发工资。有多少呢？我们记得1996年财政年度的两次停工，第一次就有80万员工就在家休息，就没有人工，这个停的。所以呢我估计现在340万人这个工资不发的，估计我估计这个80万人起码是有的。 所以很多人在联邦政府做工作觉得这个铁饭碗呢，但是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搞不好这就给你停掉了。这个就是最近的这个情况吧。当然这个对经济的问题呢影响多大，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华尔街的有些分析员，高盛啊、美银啊，这人都报告说这个政府关门呢这个问题呢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不大。那如果停一个礼拜，影响只有降 0.15 个百分点，影响 很小。美联储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准备，但是按照华尔街的讲法就是说这个政府关门一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美国违约，就是债务违约，那个对经济影响就大了。所以华尔街呢不担心美国政府关门，担心呢违约，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对于它经济问题的一个心态吧。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其他的内容。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讲讲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人联合会啊，他们搞的这个大罢工，现在已经有几天了，今天已经是2023年9月20号了。那么这个罢工呢也有好几天了，现在完全没有恢复的迹象。那么这个罢工呢，大家说有什么讲呢？我倒是真是有点内容可以大家讲。就是我原来他们在罢工以前呢，我是稀里糊涂，我大概觉得他们就是要工资。现在看了一下，因为罢工的已经开始了，他们的 strike line 就他们那个罢工线呢，在街上举着牌子在走啊，很多工人很愤怒，也有很多开过的汽车按喇叭表示支持，这是美国这个罢工的常态。但这是人多啊，这是有30多万人罢工啊，美国的这个最大的三大汽车厂全部都受到影响啊，就是现在汽车厂都停工了。这个福特、通用这些工厂就都全部停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到底他们要求什么呢？我是看见他们罢工开始以后，我再反过去去看看他们的要求。我原来以为他们要求加30%的工资。那今天呢，就是因为要和大家讲这个节目呢，就看看他们那个 UAW 啊，就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要求。他们就会要的多，他们要求一个加工资加36%，这加的多了。第二个要改善工作保障，就是要给更多的这个保险。第三个退休工人的工资要增加，还有一个要求，这个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一个礼拜只工作32个小时，就是一个礼拜只工作4天。这个可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我这样讲呢，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不站在劳工阶级方面去讲话。我心里想呢，如果这样搞把汽车厂搞垮了，这个大家都受影响。现在因为汽车厂呢没有什么优势，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罢工的问题。这个我就看了，这个有一个这个要求四天工作制的这个主管是个韩国人，这个肯定是个韩国人，因为他的名字叫 Kim 啊，姓金啊，他哦叫 Pan 啊，他的名字叫 Sun Jun Kim Pan。这个 Pan 呢可能是丈夫的姓，这是位女性，她所以她的名字叫 Su Jung Kim， 就 Kim Su Jung， 大概就这个名字吧，金淑姬啊，这个姓嫁给一个姓潘的，叫那个她呢就说呢，她组织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呢叫 Four Day Week Global， 全球四天工作制协会，她是这个协会的主席，就要求我们呢就是要四天工作制。这个我不觉得这个要求啊是完全合道理的，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一天工作5天我觉得还是合理的。我自己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也是一个礼拜工作5天呢，这个没有什么意见呢，也不觉得什么太不人道啊，因为你这个就这样，因为你这个上班嘛，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但他们现在要求四天工作制，现在法国工人罢工也是要求这个。我就看呢，这么搞下去可能将来真是一个礼拜工作4天。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 Alex Sun Jun Kim Pan 他的讲法，那就是说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我们第一个吃，以后大家都吃得好了，那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现在大家都说四天工作制，我这个三十二个钟头，哎呀，我这个觉得 这个要，我其实想呢，罢工我肯定支持，要增加工资，合情合理，慢慢来嘛，一次加10%，那多好啊！那个汽车工厂也容易答应啊。那么现在你一下狮子大开口，要加36%，然后还要加增加劳保，增加退休的工资，要增加这个放假，这么一下全部都来。你这汽车工厂，我今天看的那个通用汽车工厂那个 CEO 出来的电视讲话，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到10年工厂就垮了，就 bankrupt 了。大家想想，美国原来的三大其中之一一个叫 Chrysler 就垮掉了，那个一个大公司要垮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呢，就把这个搞垮了。那么当然很多人呢正面的分析说呀，大家都喜欢每天工作10天啊。这个大家说这个是非常好的，哎，大家说已经是问了很多人，大家都不想工作5天，就想工作4天啊。这个，那当然了，最好不工作的，我看更多人会喜欢，不工作给工资，或者一个礼拜工作2天，不更好吗？这个休息是没完的，大家去度假，这当然的，但是实际不实际呢？这个不实际。但是为什么这个不实际呢？就是因为汽车工业是在弱势。我想想强势是什么东西啊？电动车工业。这个大家怎么又扯到电动车了？现在电动车是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州都在推动的主流的车。电动车公司我们就讲 Elon Musk， 这个是最大的电动车公司。美国还有一家叫 Rivian， Rivian 也是一家，这两家公司都是新玩家。这两家公司都成立10年不到。电动车多简单呢，电动车没有汽车工厂那些零部件的，电动车就是一块底板，底板就是一个大电池，一条轴就两个轮子，当中上头放一架小小的电动机，就这么多东西，下面一个壳。这电动车这制造成本简单的，它不那么复杂，所以电动车一上它就快啊。并且电动车伊隆马斯克在组建特斯拉工厂的时候就担心工会，就知道工会跟他要，所以伊隆马斯克呢在电动车工厂里面是没有工会的。所以现在有工会的大汽车厂是面对没有工会的电动车工厂，那么你还要求加1/3的工资，1/3强的工资，要求一个礼拜只工作32个小时，只工作4天，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和一个比你强势的多的公司在竞争，你最后就把自己工厂搞垮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是缺乏这个深思熟虑。那大家说这个工资情况怎么样呢？这个我呢就告诉大家，这个工资情况，这个三大汽车厂的这些汽车工人呢，情况呢他比别人特斯拉情况好得多了。我们知道这个底特律的三巨头的劳动成本，包括工资和福利，每个钟头你猜他们拿多少呢？$66，就是讲他的直接的工资还包括的劳保福利加在一起，每个钟头是$66。特斯拉呢，工资呢连劳保福利加在一起$45，他还没工会。你$66收入一个钟头的人，你要提高1/3，要加到$100一个钟头，你跟那个$45的公司去比，而那个公司它没工会，并且它的汽车又轻又快又好还便宜，那你最后的结果我就觉得很简单，就是把公司搞垮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这个 Tesla 的公司20年的历史啊，这个三大汽车厂都是百年老店的，你百年老店和新兴工业比，你肯定要非常的小心啊。在这个时候你搞一个这么大的罢工，你最后把这个工厂搞垮了，最后大家就没有拿了，就在政府拿救济。并且这些人你现在还不赶快的去转变自己的技术技能，不考虑这个怎么用人工智能，怎么用机器人来协助提高这个劳动的这个生产率，你在这里还是 这个盯着一直要加工资要减工作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把工厂搞垮了，你将来你的收入何在？你这只能拿福利了。这个特斯拉呢，现在呢就非常特别的，特斯拉呢，事实上呢，特斯拉是做了一些这个调查，就问大家说这个时薪是多少。特斯拉他现在的技术工人的时薪呢，它不高的，它比这个三大汽车厂要低。我们看特斯拉要是把这个福利加起来45块钱一个钟头，如果净奖公司，它的特斯拉的技术人员时薪是23美元到32美元之间，那比三大汽车厂就少得多。那个并且呢，马斯克基本上都不允许他的所在的公司搞工会，就是你的汽车工人工会，我不是汽车，我是电车，所以你不要到我的工厂搞。特斯拉呢还在推特上写文章说，我们鼓励大家玩音乐啊，找点乐子啊，啊，让工人对工作充满期望非常重要啊。他说，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工资比 UAW 就是比汽车工人工会高啊，但是对业绩的期望也高。这个怎么他说高呢？他不同的，他的特斯拉工厂的工人他是有股权的啊，就是你除了工资以外，你这工厂是归你的，你要罢工把它搞垮了，你的那个一分钱都没有。这个做得很漂亮。所以呢，这个整个的事情现在到这里呢，我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真正的会出问题的是什么？就是包括这个罢工这工人要考虑的，就是现在处在一个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这特斯拉是考虑到，三大汽车厂这些工人他没考虑到，这个汽车厂的总管肯定考虑到，但是他没法说，因为就是跟你要工资啊，那不跟你说了。因为大家说，如果这次罢工啊，工人成功了，这个工资给你加36%的工资，让你一个礼拜工作32小时，那你想把这个工厂变成一个盈利的工厂，他怎么办呢？他能够做什么事呢？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增加人工智能吧，就是多用机器人嘛，就少用工人嘛。未来肯定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真是要考虑的。这个现在的燃油汽车的工人的工作有没有办法能够转到新的工作岗位？他们也不学，就在街头罢工，你也想不想？所以呢，如果把工厂搞垮了，你就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要失业，并且你这个罢工罢成习惯了，这个没有什么公司敢接这个地区啊，也就是说大家就不会到芝加哥、底特律周边的地区来了，因为这个罢工成习惯了，并且规模这么大。你想想他这个 UAW 这个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他有多少人呢？他的活动的会员是33万人，罢工的还有退休的会员有40-50万人，这加起来80万人呢、啊、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人，差不多100万人的负担，这个多大，谁敢去啊？谁都不敢 惹这个事情。所以现在要做厂呢，特斯拉坐在比较边远的这个州，那做一个大厂啊，在亚利桑那呀，在比较远的地方、比较空置的地方做一个大工厂，大部分用机器人，少部分用工人，工资给的45块钱一个钟头，大家工作得很快乐，没有工会，这个事情呢就差不多了结了。如果你再搞的话，我工厂做到墨西哥，那就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呢，我有些时候想啊，这种大规模的罢工，这个组织者呢，他看重的利益可能是比较近的利益，就是我现在人工要多，我要多休息。但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潜在的危机更大。我另外讲一讲，美国的三大汽车厂都在做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要技术的，这个特斯拉呢是电动车起家的，所以他呢是有经验。那个最近啊，今年2月份是3月份，我大家知道伊隆马斯克出来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听起来还有点吓人。他说，我计划要在未来一代的这个特斯拉汽车，我把劳动就把这个成本呢降50%，就现在卖10万块钱，我将来卖5万块钱。哎，他能够做到？那大家说你不吹吧？到了6月份，我们看见特斯拉做下一代的车，这个结构啊，我吓一跳。我们知道汽车是很多片组成的， 你坐汽车里面有发动机，有离合器，有一大堆东西，有一个车架，有燃油系统，有排气系统，一大堆。电动车呢就没有这么多东西，一个底板就是一块大的电池，上面放一个电动机，一个转向器，就一装就是一个壳就完了。但是这个还要很多片，我们看 Tesla 的几种类型呢，它都是有几片组合的，工人呢就是负责把这些把它焊进去。今年的2023年的六月份，特斯拉做了一款新车，一片，也就是一次性铸造，就做完了底盘、车顶、车壳、车架，整个就是一块金属，往里面装椅子，底上装一个电池就完了。你说它这样的高速度的科学的这个设计的成本，它怎么能够不便宜呢？所以特斯拉现在这个降价趋势是在，而这个三大汽车厂，它原来是做汽车的，它现在要改变做电动车，它肯定要费力了。这正在费力的时候又来大罢工，那么肯定他们就觉得这没办法了，我们投入这么大，我们做不了特斯拉这么便宜，如果不行的话，工厂 go bankrupt 就是破产。那破产的话，那剩下这个几十万工人怎么办呢？几十万工人呢，一个钟头拿60多块钱，66块钱，你不讨好的吗？一个 go bankrupt， 你不到联邦政府拿点救济啊，并且将来再找工作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所以我讲这番话呢，也其实是有一种心愿，就是说做事情慢慢做啊，加人加工资罢工，加10%。15%，这都没问题，但是不要狮子大开口，一下把自己的公司把它搞坏了，搞垮了，大家什么都没有了。我其实挺担心的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